做我们愿意来就近你，我们愿意来亲近你，因为我们需要你。你是至高的神，你不仅是我们属你儿女的神，你也是全地的神。主，你愿意人人都悔改，不愿意有人沉沦。你是怜悯慈爱的神，我们感谢主，你在全地施行你的奇妙的作为，施行你的大能，让万人都知道你是至高的神。今天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就近你，亲近你。主啊，你的圣灵依然在我们当中，来亲自来带领我们，光照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83章11到18节。那么上次我们分享的是1到10节，那么在分享到第9节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口误，就说到这个米甸，那么就是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。这件事呢，其实就是士师记的第6章到第8章讲的一件事。那么基甸是一个人，神兴起来做祭司，做士师，做以色列的士师，带领以色列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跟这些外邦人征战。那么其中有一个米甸，这米甸是一个地方，这个米甸人呢就被这个士师基甸打败了。所以我昨天的口误当中一开始说把这个基甸说成米甸了，求神怜悯。那今天我们看到接续昨天的，那么以色列在周围有很多的这些外邦人，提到的以东人、以实玛利人、摩亚人、加巴勒人、亚门人、亚玛利、非利士等等，就是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外邦人在不约而同的去攻击以色列，不仅是近处的，就连远处的亚述也和他们联合。其实全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争夺以色列。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发生呢？因为背后的那个灵不一样，背后的势力不一样。以色列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掌管的，那么神的仇敌撒旦他掌管着世界，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列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被撒旦操纵，那就针对神的选民，针对神的百姓。今天也是都在针对神的教会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原因。但是神是神，神一旦出手，这些外邦人根本经受不住神的打击。那么这个以色列民也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在危机这关键的时刻，他们懂得寻求神，求神来帮助。只有神能够击败这些列国，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必须靠神，靠我们自己去，当受到逼迫的时候，靠我们自己学习去征战，我们没办法得胜。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去寻求神。那第11节继续说，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，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。那么这些外邦人当中有首领，就是统领这些士兵来作战的，也有王子，就是有王。叫他们就上面提到这些列国。俄利和西伊伯在士师记的7章25节提到过，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的7章25节。士师记的7章25节，士师记的7章25节，当时说，基甸捉住了米甸人的2个首领， 一名额利，一名洗衣伯，将额利杀在额利磐石上，将洗衣伯杀在洗衣伯酒榨那里，又追赶米甸人，将额利和洗衣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。这是基甸打发人把这两个首领杀了，就是这件事情，就这就是神在做的，真正做这件事的是神。所以说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洗衣伯，那么这些列国上面提到这些列国的首领求神来亲自来祭他。下面说叫他们的王子像西巴和撒木拿，这个记载在四世纪的第八章，我们看第八章的三处经文，一处是四世纪的第八章第五节，四世纪的第八章的第五节说，基甸对苏格人说，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，因为他们疲乏了，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。这西巴和撒木拿是米甸人的两个王，可能是两个王子。那再看十二节，十二节西巴和撒木拿逃跑，基甸追赶他们，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木拿，尽散全军。我们再看二十一节，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说，西巴和撒木拿说，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，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。那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木拿，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。这看到的是基甸和这些外邦人征战，其实我们刚才分享的这是神叫他们，神使他们，是神的作为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胜算，这就是对抗神的百姓的结果。是神的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的仇敌那就是神的仇敌，他们攻击我们，其实他们是来试图的攻击神。第十二节，他们说，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。这些外邦人就明目张胆的去做这件事，他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。那神的住处怎么理解？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。一个是神的住处，那对当时来说就是这个迦南地，就是耶路撒冷。那对于从另一方面来考虑，神的住处也是圣灵的住处，那么今天来说就是教会，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圣灵的殿，就是神的住处。所以这个神的住处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神的产业，就是以色列百姓，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，他们要得这些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，那就是他们要掳掠神的百姓。今天也是魔鬼撒旦试图要掳掠我们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十三节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，像风前的碎节。旋风的尘土，那个风大的时候旋起来以后，那个尘土就起来了，被扬起来。风前的碎节，碎节还如果没有风还在那儿待着，如果一场风刮了就没有了。就说这个是比喻什么呢？比如让他们毫无价值，让他们变得毫无价值。今天世人觉得很了不起，觉得研究这个研究那个觉得很有价值，其实甚至在神眼里面毫无价值，与神没关系，在地上再大的成就也是没有价值的。十四节，火怎样焚烧树林，火焰怎样烧着山林。十五节，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，用暴雨恐吓他们。十六节，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，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。 十六节这才提到了这个神的心意。前面神在也击打这些外邦人，因为他们攻击神的选民，攻击神，所以神要实行他的公义，要审判，要击打。那目的是什么呢？就十六节，愿神使他们满面羞耻，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面。就是火怎样焚烧树林，火焰怎样烧着山林，用狂风，求你也用狂风追赶他们，用暴雨恐吓他们，这是在求神来击打他们。所以这个诗人亚撒呢，真是明白神的心意。不像约拿，约拿我们读约拿书知道，神要差遣约拿，让约拿去尼尼微宣判神的审判的信息。神的心意很清楚，让约拿宣判以后，目的是让尼尼微人都能悔改。约拿也知道神的心意，但是约拿不愿意去，因为他有这个民族情结。那么尼尼微人和这个以色列人是仇敌，所以约拿是不希望这个尼尼微人悔改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做这首诗的这个人，他不仅明白神的心意，也是真的是愿意神这样去做。我们今天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，如果有的跟他平时有一些过节传福音的时候，就不传给他，明白的说，我就不传给他，不让他得救，就跟约拿一样，就是我们这个心胸有点狭窄。说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:44说，要爱你的仇敌。爱仇敌是爱这个人，爱这个人的灵魂。他的罪，那是我们要弃绝的，但是这个人我们要为他祷告。在提摩太前书2:4，提摩太的前书2:4也说，神愿万人得救，明白正道，这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这里边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传福音，不管是和我们关系好的还是跟我们关系不好的，我们都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特别是和我们有一些矛盾的冲突的，我们也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这才是我们有国度的胸怀。所以神击打这些外邦人，其实目的是也让他们能够知道神是真神，让他们能够回头认识神，来寻求神。17节，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慌，愿他们惭愧灭亡。为什么上面说是愿他们寻求耶和华的名，这又为什么又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慌，愿他们惭愧灭亡呢？这个不矛盾，这两个他们可能不一样。下面17节，他们就是那些指的是顽梗悖逆，不愿意回转。神击打的目的是让他们回转，他们顽固到底，对抗到底。那么这些人一定会被神来消灭。那么被神消灭以后，这些人他剩下的这些外邦人看到这些人的下场，让他们知道神的作为，才知道神是至高的神。今天我们也看到了，神一方面是他的怜悯，他的怜悯是来顾念这些灵魂，希望这些灵魂一个一个都能到神面前。但是当人们顽固不化，死不悔改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可能就会拿去，这个时候被神击打沉沦。所以其他人看到这些光景，可能就会回转下身。18节说，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，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，使这些 他活着的还有气息的这些外邦人，曾经对抗神的人，直到唯独神，就是名是耶和华的神，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不信神人今天拜这个拜那个，把那个当作至高的，其实他们不知道。那么神让他们有一天都会明白，只有神是至高者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全地都在哭泣，嚎啕大哭。嚎啕大哭的肯定不是重生得救的，重生得救的欢喜快乐已经到空中和主相遇去了。那么剩下地下呢，没有得救的，只有哭的份儿。那个时候，这个门已经关了，再没有机会了，所以嚎啕大哭。那个时候才知道啊，原来他们对抗的，他们的一直在作为仇敌对待的那个神才是至高的神。他们平时拜的那些东西，到那时候毫无能力去保护他。撒旦都蒙羞，但是人啊就是这样，真是不到那个时候就是顽固，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诗篇83章啊，仍然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：我们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，逼迫我们就是在逼迫神。所以主耶稣也告诉他们，这不是逼迫你们，是逼迫我。当一个人跟神对抗的时候，那正是以卵击石，最后一肯定是一败涂地。同时还有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不断的传福音。我们传福音不要去选择啊，这个人是不是我们要传给他，那个人是不是我们不传给他，不能去选择。圣经里面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那么今天我们说凡有耳的凡是人，我们都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。至于信与不信，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，是他和神的关系。但是我们传了以后，我们就完成了神托付我们的使命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